那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说一个几个结论起来。一个结论就是说，凯旋虽然是人不多，但是每个人都很投入，所以很有效的做一些事情出来。那今天早上的时间是非常短，我没办法详细的讲。其实每张石来我都可以有故事在背后可以跟诸位讲，我只能多选一两张讲。那如果哪一个弟兄姊妹，或者是你有个小组或者教会你的宣道组，想知道多一点的话，可以来跟我们联系，也许我们可以特别有一天晚上啊，或者是你们下面会有特别的聚会，有机会有1小时半小时，然后跟大家再稍微再讲一些。我觉得海轩，那么这么几年来，这个别的就不说了，经验倒是有一些啊，所以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。那么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也希望诸位能够放在祷告中的。我知道很多的教会常做宣道这个事，那么我们在工厂上也接触到了一些这样的情形。但是我是想提议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的教会如果要是说像庄牧师讲的奉献太多，然后就从那个教会来了，现在就请你把海轩的这个需要，把海轩的事工列在里面的这个预算里面。常常说。我以后希望有机会跟有的教会能够接触，希望教，因为海轩是社福众教会，所以希望教会能够来支持他。我们需要的祷告是多多，钱是少少，所以你们在祷告中也不要忘了，海轩的金钱上也是有需要，所以就把这个跟大家讲。好，我现在就很快把一些工厂上的 highlights。这是那个我公元2000年到泰国去，我是自己在这学校外面担任一门课，就是清迈大学。清迈大学是泰国
好小、哦、
泰国北部，
但是麦克风有点
问题，
学生有25000人，就你一进去之后，现在比等一下讲的都快，
你讲完了。
那么在这种佛教的东西很重的一个地方，它校园
年纪大了，
很奇怪，
看看都
在排一个
年
龄，
年龄上面是数码这个还是挺不错的。
那么这个是来帮我们的那个宣教士从英国来，他做得非常好，所以佛罗啊就做的英文译完了之后呢，他就把他学生带到这来修改。今天同时两人的小孩每个人我都故事可以讲，不过这个怎么讲？
苗女贵州
这两位，今年
青马是泰国，跟泰族是一个民族，跟云南的泰族。
所以说我这个详细就不能够说了 okay, 我就是到前面去 okay, 这个是我们的同工，这是那葛良族的，现在这个每一个礼拜四那个胡千惠姊妹就跟她一起读圣经，她礼拜天要讲得到就是预讲一次，这是我们同工训练的 program 里面的一部分。那么这个姊妹 也是苗族的，她就在吴永长老在去同工培训第一次的时候，他就奉献出来，全时间复制。我们送到进圣经学院去读，已经读了毕业了。OK， 所以现在是我们全时间的一个传道人。我们在过去这么几年里面，这样的人大概栽培了有好几位。Okay, 这个人他以前是个巫师来的，他的信了主之后，他说要把全村通都带信主。到现在没有全村都信主，大概有一半信的主，他们在村子里已经见了他。这个 sorry， 这个
他的问题，
可能是两个这个
机器的问题，
就 interfere，
是机器的问题，不是人的问题。
OK， 就我报这个关了，或者就是我说报哎那就好，到刚刚才那张去。 比如说就有人就受了受了洗，这个就常常不同地方就有人就是信了主，我们要洗礼。下一章，那么我们神给我们开一个很特别的门，就是在泰国那里对泰国的传道人做培训。那这个或者是这个全国性，在每一个区就是邀请几个人来，或者是在一个不同的地方，这个是在一个地方，这个整个区的那个传道人 ，OK， 下一张这张 OK， 那么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情境，就是说有其实我们就发现，在山区里头有些那个教会人虽然不很多，像这些都是葛良族的那个传道人，他们在一个区，他们自己传道人自己他们的 fellowship group。那他们就是定期每一年就是退休会这样子，那他们就邀请海轩来帮他开退休会，那么有一个很好有机会可以来培训他们。那么好像泰国的教会跟台湾早期的一样，就注重教会 的发展啊这方面，对宣道就起步就比较迟。那么我们有这样的机会，就把宣道的意向跟挑战来跟他们讲，所以这个是在那个麦头那里开了一次这个葛良族的传道人 的退休会。下一张，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情形。这个是个日本人，他就在那个泰国住，他就对拉祜族这个就有负担，所以呢，他就筹了一笔钱，就买了块地，就盖了三个房子，要做拉祜学生中心，对着拉祜学生来照顾他们，来传福音给他们。他就找到海轩，然后由我们的这个同工来帮他做成这一件事。我觉得是很奇怪 ，OK， 这个是我碰到的第一单，就是说别人都有钱，都有什么都搞好了，人什么都搞好，就请你来帮他管，来帮他做，就到宣道工厂上去碰到各个不同的形态的事。下一张，那我们在这过程2001年的时候，在那个在缅甸那里成立了一个医疗队，这是黄新民医生，他就看到那边的需要，有这样的一个 dream。神很奇妙，就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通通准备起了。所以从公元2001年开始，有两个队，一个在仰光下缅甸，一个在槟城仑在上缅甸。过去这么6-7年里7-8年里面，这个 outpatient 大概看了12万人，在那个公共汽车上，在那个车子改装的手术室上面开了6000多个刀 ，OK。然后在公元2007年。有人送我们这个腹腔镜，我们下一步是要把它那个腹腔镜装在车子上面。不过现在是因为这个风灾等等的缘故，这个现在大医院户不能够做。还有其他的福音工作就带出来，还有的这个和尚也信了主，我们也训练他。下一张 ，OK。那么在仰光的情形，这才是风灾以前，这个仰光城里面还是这么火海城情形。仰光那个缅甸跟泰国隔得非常的近。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情形是完全不一样。下一张，那么还有人是住的地方是很差的。这个不是风灾之后，风灾之前呢，再来一张。那这是车子，这是第一部的 bus， 就改成这个医疗车。他把车子里面分成三部分，手术室放中间这里，后面做检查是什么。但是在路上的时候，这就像是一个运输车一样。下一张，这是第二部车子。下一张，那么现在有的地方这个路是很烂的。所以后来他路断掉，当地村民就出来帮忙。下一张 ，OK， 那么就开着车的时候是非常高难度 ，OK。那这个还是天气好的时候，那碰到这个下雨天呢、啊，路泥泞什么东西，这是很困难的。下一张 ，OK。那么这是那个 operate 的那个情形。那么我们平常就到一些村子去，在缅甸的情形是，医疗的服务在城里面就有，在阳光就有。你如果在外面的农村里面的话，只要是生了病要看病就比较困难，所以我们车子就到比较这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去。Okay， 那么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服侍了很多人，他们没有听到福音，但是先就切身的感受到神的爱。在缅甸那个地方的医疗设备品质非常非常的差的。所以医生的薪水非常非常的低的，所以一个医生都要兼好几个不同的差，所以他在医院里看病通常都不很这个投入的来看。那病人来，特别是穷人，他们不好好看病就骂他们 ，OK。那这个医疗队至少去设备也是不是很多，至少很尽心来帮他们看，所以他们一接触到这些人，就接触到这个是神的爱。下一张。各种奇难病，
什么东西啊？
我们想把它都
流
起来，很多的病 在外面没看到。
那牛比头大。
就在下一张。
哎呀。
看出来这个 OK， 下一张。OK， 那这个不懂为什么在缅甸我们看到兔存的非常多，它这个因此它的生命、生活、个人尊严受到的影响非常的大，所以这个制兔存这个我们做了非常多，甚至有人捐款奉献了一笔钱，专门是要做这个，我们这个工作也在这个进行中。下一张。那是送那个腹腔镜，这位是中医生，是从那个南加州去，他是个中国人的医生，他在美国这里做的腹腔镜是个 pioneer， 他做了很多年，现在退了休去。下一张，那是从那个 monitor 里面看出来，这是个胆结石。下一张，
结石。
那这个人他也是做和尚的，他后来就信了主，他就结婚跟一个 X 尼姑结婚。
哇！
那后来就给他训练了一年半，下一次，那就把他送回他自己原来的村庄去。那么他做了大概一年左右，有37个人就收拾，把教会建立起来。下一张。那么这个人是以前的这个缅甸的拳王。OK， 这个你跟缅甸一讲，他们接，他说哦，知道他。OK。他是做了这个基督徒，做我们的当地的同工那个事。下一张。那么这个青年人，他是本来是在城里面做这个传道人，他是个大学毕业生，他就有负担，就到这个叫一个佛到农村里面去，那个是个佛教者。下一张。不是，没有那个 ，OK， 那再请一张 ，OK。那他去了之后，就是每一个礼拜进食。为这个村子来祷告，他也邀请医疗车去，医疗车去过他村，他也去过两次，第一次去完了带了一两个人信了主，后来又第二次去，后来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就打电话洗礼，我现在 OK， 现在是全村75%都信了主，他现在是要吃第二个糖，那他现在的洗礼的情形是每个月都能有 OK， 每个月都有人洗礼，是做的非常非常的好。那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，说是医疗传道，这个医疗的服务到一个地方去，把那个不能打开的门就打开了。如果有个好的传道人在当地能够继续跟进的话，就看这个效果非常的大。那么这也是我们这个医疗队做了6-7年之后所学到的功课，我们继续朝这方面去。下一张 ，OK。那这个隶属组 ，OK， 隶属有个传道人。那么他们是在这个过去的15年的里面有8000个人信了主。那这个带领的是这个余克强牧师 ，OK。那么我们现在有支持他们，每个月的这个budget大概是2500。那么我们就训练方式就是每半年跟他们见一次面，有一个退休会鼓励他们 ，OK， 然后搞一个东西给。然后就把他们下半年的生活费给他们。OK， 那我们第一次在去年7月份已经做了，那今年的1月份第二次。那么我这个夏令会完了之后呢，就回缅甸，叫回泰国去，叫到缅甸去，就是第三次的 training。下一张。所以他们知道没有人去的地方去传福音。OK， 我们就问他们说，为什么你们的这个信徒不能够支持传道人，有些人来支持呢？他们的理由就是说，他们自己生活都没办法，这么多不够吃。OK， 那市场的确是这样子，那个地方的交通很不方便，所以要做生意要 develop 什么都很困难。下一张。那么这次看到他们去到山上去，就几张
是
下一张。OK， 那么去到就访问那些他们的山上的村，这个村子都是在这个跟那个山坊。下一张 ，OK， 我特别就是搞一张这样子，在山上你要煮鸡蛋怎么样煮 ？OK， 因为没有水，所以这样子烤。很多人觉得烤了鸡蛋是不是会爆？实际上是不会爆。你用 microwave， 你说里面热，所以它水只要是挥发的话，压力上大就会爆。你用火烤了，从外面烤进去，所以是不会爆。下一张。那走的路很多，这条还算比较好，尤其是一条山在下。
棵树。
下一张。那你很想想，缅甸那么热的地方是有下雪的，在那个在北部山区，冬天是很热的。OK， 所以那个地方生活 面照就看不太出来，有的就是是反问去那个地方的话，是那个路很难走，就是像是直线是走上去这样子。那个地方我是没有去过，我想我是不能够去的。那回去他们呢，就要交给他们钱，他们当地人呢就不敢拿美金，一定要换成当地钱。OK， 那么我就上一次在一月份的时候就寄了钱去，然后就准备给他们的生活费，跟他们那次开会所用。总共多少钱呢？也不很多，美金大概是12000、13000的样子，换成当地钱就是1400万。OK， 缅甸，对，那他泰国那个缅甸最大的钱是多少钱一张呢？一张是1000件，1000件和美金多少钱呢？在那个时候大概是8毛钱、9毛钱的样子，所以就是一大堆的钱。他们说哦，钱送来了，给就从钱回过去，就是有两个人，每个人拿两个垃圾袋。就觉得说一大堆，我说你别动，等我先照张相，下一张。那么这是我们就是上一次训练的情形 ，OK。他们这些人通常是有的是年纪比较长一点的那个传道人，那么有几位他们都是第二代，就是他们在一个村子里传福音，有人信了主，然后是再给他们后来就复练出来做传道人。下一张，那是罗兰刚的。张弟兄在第一次就帮我们做家乡员。再下一张 ，OK， 我特别是讲的是这个人，这个叫做以撒加 ，OK， 他在这个第一次培训，我就注意到他身体不好，就生了病，我们就很担心他能不能够回家。Okay? 他不但是回了家，他就很热心，就到山上去，他准备再找一个村庄，他们传福音的方法是。找个村庄住下来，然后就是一家一家传，等到都传的差不多，都传遍了，他们再搬到下个村庄去。所以他们就到那个山上去找这样的村庄，他就看到有的地方是很陡的，很难，而且是吃的东西非常的少。所以他本来身体就已经不好，他去了大概是2个月，然后完了之后就找到有一个地方，他准备长期就在那里住。然后呢，他就把他自己身上要用的一些东西就放在那个地方，比如他的杯盘碗筷这些东西。他准备再回来的时候，那么就可以用。那没想到他在去年12月，他就回到平地他家里的时候呢，他就生了病。一月份的时候，就我们有第二次的培训，我就问于克强牧师说：“这个以撒加怎么样？上次第一次培训他就身体不好，他现在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他已经死了。”OK， 他不就生了病，很快就死了。那他死了之后，他的这个家人留了5个小孩。最小的只有4个月，我现在想说，拼命传福音这个话，这个除了这样，是很难有资格这样子说的。就他们这人是拼命传福音的，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他们这样缘故。所以海院的同工商量之后，决定说要支持他们继续往前面去。他们去那些地方，我们从外面的人、平地的人，他们都是不能够去的。那我们因为跟这个。缅甸内的工作，因为医疗队的工作，运力处的工作，常常去，有些人就认识。那在5月初的那个风灾，下一站 ，OK， 就我们不理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认识的人非常多，都有受影响。我说我就很简单的就把这个来开个头，下一站。那这个风灾就是在那个伊洛瓦底江基拉河这里下来，那这个伊洛瓦底三角洲就是这个，那风就从这样子过来。所以在这一个区的里面，下一张 ，OK， 那么有几个这个地方就受灾就非常的重 ，OK， 它是博格雷啊、拉布塔啊这些地方，这个整个超村庄通通都夷平，下一张 ，OK， 那靠海边呢，水一冲，那个水过了之后，尸体就是满地，下一张，那比较靠近城市的地方就一大堆东西，这张图我看了很 shock，OK，、okay? 那个是木头，仔细看一半是尸体。死人，所以说现在已经死了，刚刚都估计已经到了13万人了，非常的小。那很多人死了，家庭破了，那更严重就是家里下一张，他家都没有。那现在雨季又来了，那么很多这些人有的是基督徒的，可能说基督徒在那么怎么来帮助他们？我们看到的照片很多，就是说人在路两边就是讨东西吃的，但是比较靠离阳光可能是比较近，离海边大城比较近的。OK， 那比较远点的地方根本都没有路，车子是不能去的。那可是那 所以我们的那个现况，海鲜是因为有了医疗类的缘故 ，OK， 所以这个第一笔钱已经在5月10号已经去了 ，OK， 陆续又收到台湾、美国、香港去捐款。那黄新民医生，他是5月22号去 ，OK， 在那个地方访问了很多个灾区，一共在缅甸住了3个礼拜。Okay， 那些地方外地人不能够去的，黄新民就混在这个同工里面。就一起去 ，OK。那这个台湾的平津也在第一时间去。那现在去的团体是蛮多的 ，OK。又从泰国去了，台湾去了，中国大陆去了，印度很多地方都有帮助他们。下一张。那我们救助的方式，这个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，我们觉得我们重点要做是恢复民生 ，OK。那这一方面这些东西，我就请黄新民医师，他既然去过那里，亲身有经历，我请他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海鲜究竟是怎么样做。